我就更能理解说为什么在那段感情里面我也很受伤，我也很挣扎，我也很痛苦，但是我对他的爱还是存在着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已经超越了所谓的情爱，就是男女里面的情爱，超越了友情的爱，超越了要说家人的爱吗？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爱，是一个对于灵魂的爱的感觉，就是我能感受到我爱那个灵魂，就算我们在此生在这个地球上是一个不愉快的结局，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我是爱那个灵魂的。Hello， 大家欢迎来到小安子电台，我是安子。在这个节目呢，我会以一个催眠师的身份与你分享在我生命中的礼物。那么今天的礼物是什么呢？就让我们赶快听下去吧。Hello，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上周白色情人节3月14号的时候，心血来潮的翻起了一本书，叫做《爱是一切的答案》这本书。然后在看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以后，内在突然有一个对于爱的看法，对于爱这件事情，对于以前的感情对象，对于所有在生命中的各种爱，有一个新的体悟跟启发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好的跟很让我感受到爱的一个体验，那今天就想要透过这集来分享这个体验给大家。那我首先来先讲讲这本书的来历好了。它其实是在大概上个月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借我的书，他说他觉得这本书真的超赞的，他一定要借我看看，然后他就把这本书交给我，然后我就把这本书带回家了。但是带回家之后，我其实就是把它放在我的书桌旁边，并没有真的开始阅读它、翻阅它。然后就很凑巧的，真的就是在白色情人节那天，我的内在当下的感受是，我觉得我的内在某些情绪被引动了。那是关于我的上一段，我觉得算是结束的并不完美的一段感情。然后因为它的结束并不是非常的完美，所以我在那段感情里面，它是有未完待续的成分存在的。就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就算我现在有新的在交往的伴侣，但是在某些时刻我某些情绪被触发了，对于那段感情还是会有一些很复杂的情绪存在。然后当时这个感觉引动的时候，我其实就有在去想这个感觉是什么，是遗憾吗？是愧疚吗？是想念吗？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某一些感情上的东西，情绪上的东西，它并不是能够非常的直接的用一个形容词就形容我现在非常的愤怒，我现在是担心，我现在是焦虑，我现在是快乐，我现在是遗憾。就是尤其是感情这种东西，就它其实很多的情绪跟感觉它都是复合的，所以当它出现了，它就是一个频率，一个能量，一个感受。然后我当下就去在想这个情绪是什么，这个感觉是什么。然后就在想的这个过程，我就突然看见了我桌上的这本书《爱是一切的答案》，然后我就莫名的觉得我今天要来翻翻它，于是我就拿起了这本书，然后就开始翻。然后我其实看这本书当下的决定也不是我要从第一页开始看，而是我就随便拿起来，然后就直接翻一页，然后去看里面的内容在写什么。然后因为这本书它的整个书的架构，其实它是在讲所谓的十个秘密，然后这十个秘密是关乎爱的秘密，所以我就随便翻，然后我就翻到了秘密七。它整个段落的大纲是在讲说，先爱自己才能付出真爱并接受别人的爱。然后我就翻，然后在那边看看看看看， 然后我就发现他这整个段落其实就是在强调一个重点，就是所有的爱都是来自于你自己，你必须先有爱，你才能感受到爱，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你的生命经验里面不曾拥有过的东西。我就看着看着就看到了这三句话，别人给你的爱不会超过你早就拥有的，别人只能给你你早已感受到的爱，别人只能用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来充满你。当这三句话出现，我真的是，我觉得那个阅读当下的感受是，我觉得我的灵魂跟我的心在看这本书，而不是我的脑袋在看这本书。然后这三句话出现，我就开始觉得内在有些东西开始重整了，开始在消化，开始在咀嚼，开始在理解，试图理解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它能这么打中我的内在。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段落他想要表达的就跟我一直所相信的外在世界就是内在的投射的这件事情是一样的，你必须要那样东西，那样感受是必须要先在你内在拥有的，你才能够在你的生命感受到。如果你是一个充满喜悦的充满爱的人，那你再去看待任何人事物，再听见任何话语，你其实都能在这些里面体验到爱。那如果你是一个很愤怒的，觉得世界对不起你，觉得你很需要去比较，很需要去宣泄你内在的不满跟嫉妒跟恨的时候，其实你在看任何事情，你都会感觉到愤怒，你都会感觉到不平衡，都会感觉到内在那股不舒服的感觉蠢蠢欲动，那是因为你只能感受到你拥有的东西。然后有了这样子的提醒以后，我就发现，诶，我过去的那段感情，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不完美的结束，那个结束的点，其实我觉得有一块非常卡在我内在的是，当下离开的时候，我其实是被对方说，他觉得我很自私的，他觉得我只想到我自己，我并没有我所说的那么爱他，他觉得我都只会讲，我并没有真的爱他，我都自己做了我想做的选择，根本没有顾虑到他，就是当下的结束是这样。然后虽然我当下很知道我自己要做的选择是什么，但是被一个你曾经喜欢过爱过的人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你还是会有一个悬念在那边的。其实我就发现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过不去的关应该是我觉得我亏欠他吧，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下的我做了很多，但是并没有办法让这段感情是顺利的好的结束的。但是在看完这个爱是一切答案的这个章节以后，我就理解到或许是对方他内在当下真的太感受不到爱了，他可能给自己的爱也是很少，他感受到的爱也是很少，所以不管我再如何给他爱，他还都是一样感受不到爱的状态。所以有了这样的体会，我或许就能理解当下的他为什么会那样，还有当下的我为什么会那么无助，因为我们的爱就不是在同一个频率上。然后有了这样的见解以后，我觉得我好像就能慢慢的放下这件事情，我能够去原谅当时的我自己，能够去理解为什么我们最后结束会结束成那样，会知道说嗯，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不用再觉得是自己的不对还是怎么样了。反正就是在阅读的过程，我就默默的解开了这个其实放了蛮久的事情，对，就蛮神奇的。然后也在慢慢咀嚼的过程去感受到，原来那个复杂的感觉，我觉得是对对方的一个愧疚。有了这样一层一层的剥开，一层一层的慢慢理解自己的内在发生什么事以后，就也透过这本书找到了我该怎么放下跟该怎么处理这个课题的方法。就非常的当下真的就是一个一边翻书然后一边觉得灵魂正在被疗愈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高频的能量状态来，就是很神奇，当下的那个场域跟当下在翻书的自己，然后就看这个秘密七嘛，然后看看看看看了以后，我就翻到了后面的秘密八。秘密八的标题是：所有的感情都是镜子，所有的人都是老师。然后这个章节呢，它其实就是在讲，如果有人听过灵魂出生前计划，大概就是在讲那样的状态。我们所有来到地球体验过的感情，不管是带着伤痛的，还是让你在悲痛里面成长，或者是让你很受苦的这些感情，那个对象，那个让你受苦的对象，其实都是我们曾经在天上约定好的非常要好的灵魂。这个概念其实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听过不止一两次，就是很多次，但是这一次就是又非常直接的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这样的诠释，就是今天灵魂在来到地球之前，好，比方说灵魂 A 好了，灵魂 A 说他们在来到地球之前会一些灵魂会聚集会开会，然后灵魂 A 就告诉那个开会的老师说，我这一生想要去学习如何爱自己，我想要把爱自己的这个课题好好的在这一生在地球上面实践，在地球上面学会，那我这个爱自己的课题，我想要透过一个对手灵魂，那这个对手灵魂他会对我非常的坏，但是我会无可救药的爱上他，那这个对手灵魂他会对我暴力相向，他会对我背叛，他会对我欲求欲求，可是我就是我的状态就是我没有办法离开他，直到我真的学会我要好好爱自己，好好在自己的内在长出力量，我最后决定要离开这个对手灵魂后，我就学会这个课题了，我想要这样的剧本，就是灵魂 A 自己讲出这样的话。然后这个时候老师呢他就听到了，他就说，非常好，灵魂 A， 那请问在这边的所有灵魂有谁想要扮演这个神圣的角色呢？那这个神圣的角色其实就是所谓那个贾宝 的另一半。然后这时候灵魂 B 就非常有勇气的举起了手说，我可以，我愿意担任这个角色。这时候老师呢就会带着慈爱的眼光看着你们两位，然后你们两位呢就会就是互相就是勾勾手打勾勾，就说好，我们决定在下一生就是来到地球的时候去演上这个剧本，那非常感谢你愿意扮演我的对手灵魂，我对你是充满爱的。然后接着这两个灵魂就投胎了，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地球上，演变成一个看似充满家庭悲剧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就看着这段书里面的诠释，看着这段书里面的内容，我当下内心就觉得好温暖哦，就是虽然这个灵魂 A 帮自己选了一个好像很恐怖的剧本，但是回推到大家本来在天上的状态，我们是如此的相爱，如此的为对方好，所以我们愿意去来到地球上扮演一个这么坏的角色，来成全灵魂 A， 来成全这个灵魂 A 内心想要学会爱自己的渴望。就反推回去你会觉得，哇，这一切何等有爱的感觉。然后回到我自己，回到我刚刚就在刚刚在那个秘密期里面想通的放下的那个前段的感情，我就更能理解说，为什么在那段感情里面我也很受伤，我也很挣扎，我也很痛苦，但是我对他的爱还是存在着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已经超越了所谓的情爱，就是男女里面的情爱，超越了友情的爱，超越了要说家人的爱吗，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爱，是一个对于灵魂的爱的感觉，就是我能感受到我爱那个灵魂，就算我们在此生在这个地球上是一个不愉快的结局，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我是爱那个灵魂的。然后就看了这个秘密吧，他讲的所有的感情都是镜子嘛，我就突然在此刻内心充满了一个感谢的感觉，我觉得我很感谢这个对手灵魂用这样的方式去在3月14号在白色情人节的那一天透过这本书教会了我 我所体会到的所有一切，就觉得非常的感谢，然后也因为这个秘密吧，所有的感情都是镜子，还有秘密期，你要心中有爱，你才能，所有的爱都是来自你自己，你感受到的都是你内在拥有的这一些体悟以后，我觉得我能更放心，更去自由的带着爱的视角去体验这个世界所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前面秘密期有提到说，你没有办法感受到你内在没有拥有的东西嘛，那这个也让我感觉到好像真的是这样，因为在我在2021年看了灵魂急转弯，开始决定好好的去用这个身体来体验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此之后我觉得我对于所有的感觉真的有真的开始长大放大，然后跟去体会细节的提升。因为以前在我自己称为那是没有好好过日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很盲目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好好真的停下来去活在当下，去好好的用这个身体去体验当下的感受跟发现跟想法。那真的是从2021年开始，我愿意好好的去感受我想要做什么，感受我喜欢什么，感受什么是会让我灵魂振奋的，去好好的跟我的身体合作以后，我生命的色彩真的变多了。因为我有体会过像在感情里面体会过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体验过在爬山的时候停留在一片风景里，觉得当下天哪好棒，我好想要永远停留在这的那种感受，体验过失去某一些东西内在声嘶力竭好痛好痛的感觉，这一些因为我细细的体验过了，我感受过了，所以当它再度出现的时候，我能很清楚的感觉到它，因为我的身体认识过它了，我的内在有过它了，所以我能更轻易的在生命中去发现这些感受。那这样子的体验也就更提醒我说，我应该用我这副身体，这副灵魂，这副心境，好好的再去体验生命中各种不同的体验，去拓展自己灵魂的视野。那这样就代表着我能够再用 这副躯体，这副灵魂在地球上感受到的体验，它就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有无限可能。当下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感受，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这本书里面获得的很重要的一个启发。那以上就是我看了这本《爱是一切的答案》的这本书以后，我在这个神奇的时刻翻阅这本书，然后被书里的内容深深疗愈了，灵魂深深的点醒了，灵魂深深的感受到爱这个非常高能的频率的这个状态的分享。那我最后想要再分享一个蛮有趣的，就是看了这本书以后的后来的反思。那因为秘密八说所有的感情都是镜子嘛，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最厉害的就是他写的方式，他里面说话诠释的方式都会让你觉得天哪，一切好有爱哦，就是翻这本书你就会感觉到爱的感觉。像是我刚刚讲所有的感情都是一面镜子，你听这句话可能会觉得镜子有可能照出坏的，有可能照出自己的邪恶的，它其实会让你感觉到恐惧嘛。但是这本书他这样子说，就是他对这个章节的诠释，他是这样说的：感情的终极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更有爱心的人，让我们看清自己，看到自己缺乏爱心的地方，借此帮助我们成长。你所爱的人像一面镜子，他们迫使你看清自己一切没有爱心的地方，然后他们拉着你，让你学会多爱一点。是不是就是他所有的一字一句都会让你觉得天哪，是爱是爱是爱耶的状态。我在翻这本书真的就觉得自己整个佛光普照吗，是这样用吗，就是觉得自己浸泡在爱里，应该这样讲。好，然后所以在看完这个段落的时候，我除了有对于 上一段感情的那个放下跟去能够接纳自己的爱的状态的时候，除了这个见解以外，我也回推反思到我现在的这一任男友。其实在前阵子我其实会很不爽他一些讲话的方式，因为他就是一个摩羯男，然后讲话非常的直接吗，就是他是非常的 T 人啊，应该这样讲，就是 INTP 那个 T 的 T， 那 T 他的意思是非常 我想一下怎么解释，就是 T 跟 F 的差别。好，最近 Reels 很红的就是今天有一个人他可能问他的老公说，欸，我跟你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去买了面包。那大家可以想一下，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要怎么回答。所谓的 T 人呢，他就会问你心情不好为什么要买面包，你为什么要买面包。那所谓的 F 人他就会说，你为什么心情不好，你怎么了。大家懂那个差别了吧，就是 T 人是非常讲究解决问题的那个状态，那 F 人是比较讲究解决情感上面的困境的状态。那我男友就是非常非常的 T 人，所以他在某些时刻讲的话真的会让我很不爽。比方说可能我跟他分享一些事情，他可能会说干我屁事，我就会想说天哪，哪有男朋友会对你朋友讲干我屁事的、啊、好，这里家务事分享太多，反正就是我最近会对他一些讲话的方式非常不爽，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会跟他生气，然后他的回复就是，我对谁讲话都这样啊，为什么你要生气，就是他也没有生气，但他不理解我为什么生气。然后我们的状态就是这样。看了这本书我就开始想说，这个镜子在照什么，为什么我会对于这样的状态这么生气，我在气什么。然后我就去真的认真的反思到我自己的生活，我就发现最相关的可能就是我其实对我妈妈讲话也会这样。因为我妈妈是巨蟹座，那巨蟹妈妈就是一个她要把所有的爱所有的照顾都满满满满的给你的一个妈妈。所以我妈很常会把她觉得我需要的，觉得对我很好的，不管我要不要，不管当下的我需不需要，她都会满满满满的塞到你的眼前，然后逼你收下那种。然后我就会我回复的状态就会是，就会有的时候就会比较不礼貌，我就会说你很烦耶、欸、我就没有要啊。然后或者是他问我说你要不要吃那个啊什么什么，我就会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烦我，就是我也会有一些不礼貌的词汇出现。然后就是我其实有发现我有对他不礼貌，但是那个很直觉的反应就是这样，我如果没有刻意去调整，那个直觉的反应就是会这样发生，因为我其实这样对他很久了。然后我在想到这件事情的这个关联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哎、欸，我的男友讲话对我这么不礼貌，会不会其实就是要提醒着我要对我妈礼貌一点。然后就觉得很有趣，我就决定在后面的这几天去好好实验看看，我在对我妈回复之前我一定要先冷静，要先想想有什么更好的回复方式。那在做好这个改变以后，我再回到我跟男友的关系里面，我去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同。那因为这其实是我上礼拜想通的事嘛，那这几天有稍微去感觉看看，我目前的感受是男友因为讲话惹我不爽的频率下降了。那我觉得这除了有可能是我对我妈的状态改变了以外，还有一个部分可能是我在看完《爱是一切答案》的这本书以后，我知道了所有的感受都是我自己内在升起的，我有爱我才能感觉到爱，所以或许我在面对他可能讲同样的话的时候，我带的观点不一样了，我去看的跟去理解的方式不一样了，我是带着比较充满爱的状态去面对同样的他，所以我内在的起伏就不会那么大，我就不会纠结在他跟我讲了某些我可能听了会很不爽的话上面了。然后我跟我朋友分享这段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安子你现在成佛了耶。因为佛不就是内心充满爱，所以看任何事情都充满爱吗？然后我当下就觉得超级好笑。好啦，那今天就分享完我看完这本《爱是一切的答案》的书有的一些心得感想跟体验啦。那 这本书呢，它其实已经绝版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想要买的话，你要到虾皮或是什么二手书去找二手书才会有。那我前几天看虾皮的二手书好像还有一本，如果你听完我的分享觉得很有感觉，请赶快去虾皮然后下单我怕它已经被抢走了。那如果你听完我今天的这个分享有什么样的内在触动，或者是你也跟我一样想起了某段关系，然后在我的分享里面有所消化，有所疗愈，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感受你的那段关系，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棒的礼物。也欢迎你们来我的 IG 安子催眠跟我分享哦。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这类自我成长、自我觉察、分享爱、分享礼物的内容的话，请记得要持续订阅、关注、追踪我的 Podcast 节目小安子电台。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觉得这个节目赞赞赞赞赞，也请帮我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按下五星好评或是五星留言，或是你也可以直接把这集分享出去，分享给你想要让他听见的人，这些都能让这集很棒的内容帮助到世界上更多的人。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祝福我们都能活出自己，闪闪发光，在自己的内在感受到爱，在整个世界体会到爱。我是安子，陪你认识自己的好朋友，我们就下周见咯，大家拜拜。